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播送的是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制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伪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为您讲讲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73岁法轮功学员齐国熙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北京贾凤芝狱中被迫害生命垂危，家人判保外就医， 广西北海市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接连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胜利油田73岁的法轮功学员齐国熙先生，今年6月1号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齐国熙从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身体变得非常健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药费。同时，齐国熙在工作中遵循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做事先考虑别人，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齐国熙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4年3月被山东省滨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曹乐堂带人绑架，非法抄家。他被非法关押在滨州市看守所8个月后，遭非法判刑3年，送到潍北监狱关押。在那里，齐国熙遭到狱警的电击折磨，每天13小时以上的奴役劳动，经常被强迫在车间加班，直到2007年3月被释放回家。这给齐国熙和他的家庭造成了极大伤害。去年8月，齐国熙又被滨州市滨城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及耗材等私人财物，因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拒收。警察在勒索数千元钱后，他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之后，国保警察将齐国熙诬告到检察院，检察院又将诬告材料递送到滨州市滨城区法院。今年6月1号，法院非法开庭，齐国熙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罚金3万元。齐国熙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贾凤芝女士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平谷看守所和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这些地方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各种非人手段。贾凤芝在被迫害下，先后于2021年12月10号和今年5月16号两次被送医急救。贾凤芝年轻时曾患有血小板低症状，多年四处求医，各大名医院都走遍了也治不好。1996年他尝试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很快就练好了，而且多年来严重的胃病、类风湿病也都不翼而飞。此后20多年，贾凤芝无病一身轻，干起农活来都很轻松。2020年9月7号，贾凤芝到平谷区东高村向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台历，被东高村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平谷区法院法官孙国立非法判刑3年半。他在平谷看守所被关押迫害近2年后，在去年11月被截入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女子监狱三监区继续迫害。去年12月10号，监狱人员称贾凤芝血小板低至20，有生命危险，将贾凤芝送入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重症监护室。经过化验检查，医生告知贾凤芝身体内含有抗体，输入血小板也不会有效。后来警察以贾凤芝不配合治疗，给贾凤芝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监狱后，狱医对贾凤芝施以打针治疗，结果又出现了严重副作用，血小板降至15左右，较正常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今年5月16号，贾凤芝再次被送入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进行抢救治疗，他的家属已于近日申请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自中共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迫害长达近23年的时间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今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官员们纷纷遭厄运，接连被查，现仅举几例。中共北海市检察院原党委书记、检察长王大春去年12月涉嫌受贿，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被逮捕。北海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邓义昌去年12月被查，北海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原主任张志刚今年1月被双开，北海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调研员徐晓明今年4月被查， 北海市海城区原副区长、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中共党委书记、局长陈征全今年一月被双开。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这些中共官员是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上天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原创音乐舞蹈内涵深邃，触动世界各族艺人心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31号至6月5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和拉伯克、意大利乌迪内和米兰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共演出14场，用原创的音乐和舞蹈传递神性信息，在各族裔观众的心里留下感动，激起共鸣。曾在德国国家电视台二台任文化编辑的资深记者卡特琳·塞伯尔德观看了神韵5月31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的演出后，感到对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表示，这场将承传数千年文化，甚至追溯到人类起源的演出，对我来说实在太了不起了。我从未想到过会是这样。演出的色彩、精确和单纯的美感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文化的本意。我将这里展示的归类于善良、真实和美好。人们会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一切。企业家加里·海文观看了神韵6月3号晚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的首场演出，他感叹神韵用最美丽的方式传递着最重要的信息。海文先生创建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连锁健身中心，并出版了多本书籍，还制作过电影。海文认为，神韵在展现中国曾有的传统文化之时，也让观众了解中国的现状。他说，法轮功的信息很有冲击力，在优雅壮丽中传递这样的信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只在乎美丽、舞蹈、音乐，还有生命在遭受迫害，我们需要关心。中共不仅迫害了民众和自由，还有文化，我们应该互相尊敬，珍惜生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这个美妙的演出反映出这些信息。6月1号，意大利乌迪内文化局长法布里奇奥·西格洛特看完神韵演出后赞叹道，我们看到的每个节目都让我们产生情感共鸣。神韵用原创的音乐和舞蹈展现中华五千年的传统，独树一帜，技术创新，让舞蹈编排与背景天幕相融合。这样别具一格的创意，我只在神韵这里看到，真是让人陶醉不已，仿佛身临其境。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也吸引了歌剧圣地米兰的音乐界精英慕名而来。6月4号晚上，意大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卢克莱奇亚·德雷和钢琴家兼指挥家马西莫·马拉斯皮纳一起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的演出。卢克莱奇亚表示，他等待看演出很久了，今天终于一睹神采，感到神韵演出光彩万千，充满能量。他说，我知道神韵对我们、对艺术家们都很重要，我真的感谢神韵艺术家们，谢谢你们，非常感谢。指挥家马西莫·马拉斯皮纳先生被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奏所倾倒，他兴奋地表示，我觉得神韵乐团的技术非常完美，绝对的无以伦比，我看到的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太出色了。能看到一场有现场交响乐团配乐的舞蹈演出，真的太棒了。我还看到中国传统的乐器和西方传统乐器同时演奏，太有意思了，让人兴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01万。
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近来，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已经被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些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强制疫情清零、大规模肆意拘押、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教师被精神病，再加上这几年的大规模监控，包括网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等，以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等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等等，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害机制，是中共22年来打压法轮功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渐渐成熟，同时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而参与迫害的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正在面临清算。中共政法委是主导迫害的核心系统，其中的政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上最高危职位。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1年搞了倒查20年。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在2021年9月1日发文称，2021年的前7个月，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的人数超过100人，同比2020年显著上升。据明慧网曝光，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纷纷落马，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这些遭报的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前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等。2021年落马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包括前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立科、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民、前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王文海、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沃岭生、前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文敏、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获刑13年6个月，前江西省九江市政法委书记叶国兵被双开，前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书记刘茂德被双开，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法委书记李贺被查，前吉林省四平市政法委书记田野被查，前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被查。而这些落马的政法委高官几乎都曾亲自组织、指挥并实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迫害。据明慧网的统计，从2021年中国大陆各地区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次统计可以看出，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个专门机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成立的一个法外机构，由江泽民集团在暗中操纵，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 因此22年来，政法委的权力逐渐走向顶峰，形成了中共第二权力中央。对此，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联合撰文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同时，麦塔斯表示，610政法委体系成为中共打击目标，并不是中共想减轻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使迫害更主流化。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还表示，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福特和麦塔斯说，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国际社会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地政府、媒体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漠视，让中共的压迫机器转移，成为持续打压民众的机制。福特和麦塔斯认为，那些20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中共暴行感到惊讶。麦塔斯在文章中还建议，用多种法律途径在中国境外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绳之以法。除了利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禁止移民、扣押资产和起诉那些公开姓名的严重侵犯人权者，在实施该法案国家的犯罪名单中添加这些罪犯的名字外，其他法律途径还包括对迫害者或逃逸的参与者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还有起诉无论身在哪里的活摘器官同谋者等等，以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6国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实施制裁。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相应国家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丹麦外交大臣杰普·科福德在就法轮功学员提交恶人名单一事的回复中写道，我想强调的是，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丹麦政府将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就宗教和少数群体的处境问题与中共进行批判性对话，并继续支持对促进改善宗教与少数群体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这也适用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2021年4月，欧盟之外的挪威、日本也相继提出援引现有相关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此外，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之间也互通人权迫害者的信息。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这方面已有密切合作。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的文章，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却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儿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 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里，一位女士原本是个疾病缠身的药罐子，在一次看似偶然的经历后，她变得无病一身轻，而她的儿女也都学业有成，全家人福星高照。请听修炼故事《幸运的一家子》，药罐子妈妈变成了大力士。
就叫我西云吧，我今年29岁了。1992年春天，我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边陲小城。刚出生的时候，妈妈说我白净可爱，我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然而同时，却也让体质虚弱的妈妈落下了很多产后病。头疼感冒是家常便饭，还有风湿、胃痉挛、胆囊炎等多种疾病。自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常年与药为伴，家中的各式药品有一大抽屉，为了治病熬中药、喝汤药，甚至抓蛇和蛤蚧泡药酒喝。母亲成了街坊邻里眼中有名的药罐子。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全家人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家中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这时邻居大爷大娘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从我家门前经过，母亲就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母亲刚刚从练功点回来，他们说他们练的这个功法特别好，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不仅能祛病健身，还可以使人返本归真。说罢，他们就邀请母亲去他们家看交工录像带。母亲一开始委婉地推辞了，但是邻居走后，我却一直嚷着要去，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没办法，母亲随后就带我去了邻居大爷家。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当时幼小的我为什么要那样，后来明白了，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邻居很热情地教母亲学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练完之后，母亲觉得身体特别舒服，以往因为风湿病后背总疼，但她在练完第一套功法就感觉后背不疼了，还全身轻松。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此后母亲就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功。学会五套动作之后，又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于是母亲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之后母亲的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把所有的药都扔了，整个装药的抽屉空了，可她却完全康复了，人变得红光满面，气色特别好。修炼法轮功不仅让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恢复了健康，也为家里省了一大笔医药费。母亲心情舒畅，人也有劲儿了，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现在她的力气变得大了很多，为了贴补家用， 他还翻地种菜，骑个自行车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出去卖菜。母亲从以前的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家人朋友都啧啧称奇。市场里很多商贩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可母亲在市场上卖菜从不缺斤少两，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常年以捡垃圾为食，市场附近的人都叫他大傻子。我见他总是捡垃圾，很可怜，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我都会管妈妈要5毛钱，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他。时间久了，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都夸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真懂事，这么善良。我去公园玩蹦床，老板多找给我10块钱，我发现之后就还给他。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联，回家之后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就马上让爸爸陪着我顶着3.9寒冬的冷风去了3公里地外，把多的一张春联还给了老板。因为我跟母亲一块修炼法轮功的，所以从小就知道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上学之后，我看到地上有香蕉皮，我就跑过去捡起来放进垃圾桶，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到而摔跟头。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我会耐心地教会他。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条件很困难，我就号召大家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我一直和同学相处得很和睦，而且修炼令我增长智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我在唱歌、舞蹈和朗诵等方面都颇具天赋，经常获得学校的各类荣誉，这样很多同学都喜欢我，愿意和我玩。我很庆幸从小就让真善忍3个字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恶。突然有一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气氛紧张了起来。我那时虽然还小，仍然是个小学生，但是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不断地来我家，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不然就抓走，关进劳教所或监狱。对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是最知情的，所以当我看到大法师父和大法被污蔑，看到身边的同学被中共的谎言蒙蔽，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告诉我的同学。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我能跟同学更深入细致地讲大法的真相，因为同学都了解我，所以他们大都能接受。很多同学也了解了中共干的坏事，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高考结束，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大学的3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我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后来都知道了大法好，支持我学法修炼，这样我在寝室里可以自由地学法、练功、打坐。在大学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取得了工作机会。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在北方人眼里，能进入媒体工作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同学们都羡慕并且惊诧于我的好运，但是我深知这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上班后，我善待身边的人，兢兢业业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我有一位高中就认识的朋友李元，大学4年，我们俩在同一个城市就读， 多年的相处可谓情同姐妹。李媛的命运颇为坎坷，从小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家境贫寒，而且就读于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好不容易在一个电器城找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辛苦不说，薪水还特别少。我在南方稳定后，百般失意的李媛就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打算在这边闯闯看。在她找工作期间，我无条件地给她提供食宿，给予她温暖和关爱。我告诉她，多念法轮大法好，知善人好，会有福报。李媛见证过修炼大法后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多神奇事，她还发现体弱多病的她只要在我身边住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变得好一些，因此她非常相信大法的威力，也逐渐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而李媛来我这没多久，她就找到了工作，虽然初来乍到，薪水不高，但她很知足。一年之后，凭借自身的努力，她又跳槽到了一个收入高于之前的公司，又过了一年，又跳到了一家年薪十几万的甲方公司。后来我和她合租了一套房子，她也经常和我一起学法练功。随着身体的不断改善，李媛再也不像之前一样病殃殃了，以前不舒服的症状也渐渐消失了，人也变得乐观积极了。我的工作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贴补家里，让收入不多的父母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是我家的幸运不仅如此，我还有个小我6岁的弟弟，如今也已经23岁了。弟弟从小就会背李洪志师父写的《论语》和《红音》中的一些诗词，上学后弟弟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也从不补课，给父母节省了很多教育支出。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谦虚有涵养，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高考时，弟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排名前10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双一流专业。现在我家是经常被人羡慕的一家子，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说他们有福气，养育了一对好儿女。其实我们姐弟只是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而已。每次认识的街坊朋友夸我有出息，我都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这都是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伪案。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为了迫害打压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来欺骗民众，20多年过去了， 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个弥天大谎。来听听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重提天安门自焚伪案，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获得平安。2001年1月23号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中共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眼看见并且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那是1968年盛夏时节，因为文革大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单位计量室一位23岁的女工带着两位室友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楚，错到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间引发了汽油燃烧，发生一场火灾。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乱中逃出，另外两个人被救出来后，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和我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上班。因为大面积停电，医院也没有电，车间领导就派了三个和他同龄的少女，另外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师傅，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医院的条件都很差，一个大病室摆了10张床，所谓的抢救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是不间断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用一块布遮住他的隐私部分。三个人8小时一换班，在这期间一点儿都不敢疏忽。他被烧最严重的部分是整个的面部、两只胳膊和双手。我们不停地用棉签蘸紫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流水，不然的话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竟然度过危险期活下来了，真的是万幸。如今他已经73岁了，虽然脸部、双臂和双手一直是疤痕累累，但他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我还遇到另外一件事。1986年盛夏的一天，常保卫科两个员工在办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当时基建科长坐在旁边抽烟，一个不小心烟头掉进了汽油盘里，汽油瞬间燃烧起来。慌乱之中，其中一个人端起火盘扔出门外。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其中一位员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来找他。燃烧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了这位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少妇身上。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目击者说，真是惨不忍睹，他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好不容易用灭火器把他身上的火熄灭，因为化纤衣服燃烧后粘在身上，所以伤势严重。2天后，我和几位同事去医院探望，
在医院一间单独封闭的小房间里，我们从窗外看到一张手术床上躺着烧伤的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罩着玻璃罩，说是要让他的身体保持干燥无菌不流水。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和18年前简直不能比，我们期待着他的康复，母子平安。然而事与愿违，医院没有把他救活，一尸两命啊，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到难过痛惜。有过这样两次亲身经历，所以在2001年1月23号晚上，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我立即告诫全家人，这是假的，你们看这些自焚的人，个个包得像粽子一样，全身缠满了绷带，人被烧伤后会起泡流水，那些绷带不都粘在皮肤上了？拆绷带的时候连皮都会扯下来，这些人不都成了骷髅，还能活吗？你们千万别相信。全家人都没有反驳。大面积深度烧伤不能够包扎，这是基本常识。17年前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省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有几天办班洗脑，所谓的帮教又一次利用自焚当说辞。我问他，电视报道自焚人员来自河南开封，那个喝了半瓶汽油的老太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怎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一听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是河南人吗？帮教愣住了，他向狱警队长汇报后跟我说，队长说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提自焚伪案。最近我再次看揭露自焚伪案的真相视频，发现王进东除了头发没烧掉，雪碧塑料瓶不变形外，在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还能够摆着军姿坐在地上，中气十足地喊口号，喊出的口号跟法轮功毫不相干。看来给他演出剧本的导演根本就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而且听他喊口号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我在河南长大，怎么听不出一点乡音呢？他是河南人吗？当年看到相声演员李文华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在坚持演出，他拼着老命极其艰难地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听着都为他难过。联想到那个被利用的小女孩刘思颖更是让人心疼。小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能够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歌，回答央视记者的采访提问，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据说已经康复的孩子竟然在出院前突然去世，这又怎么解释呢？20多年来，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80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伪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下来，孙子非常的赞同，只要书上有这些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掉。 重提天安门自焚伟案，希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上欺世谎言毒害的孩子们能够明白过来，认清中共谎言，远离中共，才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